啊，但是我们因为还要有一个讲座，所以呢，我们完了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分享，好不好？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我们自从教会是从去年11月份职堂以来，我们第一次正式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啊讲座，所以欢迎大家，也感谢主，我们有机会来一同来探讨福音。刚才朝阳弟兄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在福音里面的身份是什么。那我想这里我们在座的如果有还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或许我们会很感兴趣说，哎，到底你们基督徒所信的是什么，福音到底包含了哪些方面。然后作为基督徒呢，我想大家可能也跟我一样，我们会常被问到说，哎，你们是基督徒啊，你们相信的福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能不能很简短的把这个福音的概要来向被询问的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就是有两方面的啊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个方面呢，就是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能够了解到福音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朋友们，或许我们这里绝大部分都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很简要的向我们身边的人来传讲这个福音的概要。好，那福音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很简短的概述的话，福音到底包括了哪些方面？其实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时间轴上面，一条竖轴那样上面的话，其实福音是包括了四个方面，最主要的四个方面。如果你把整本圣经浓缩一下，说我们所相信的信仰是什么，其实可以从这四个方面来作为浓缩。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相信神的创造。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相信人的堕落。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相信神的救赎。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相信人的重建。神的创造本来是想要与人经历共享一个美好的关系，但是人却堕落了，人故意的违背神，堕落了，与神的关系破绝了，破裂了。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人就失去了神本来定义要给人的各样的福分。这个时候呢，人就试图用各样的方法来与神恢复关系，但是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都是不够的。所以呢，神要亲自的来救赎我们，神要来与我们恢复关系，这就是神的救赎。然后因为神的救赎呢，我们的人生得以重建，得以重建，能够重新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这个福音的四个方面。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太复杂，还是记不清楚的话，你就可以用每一个方面用一个中文字来概括。讲到神的创造，我们可以记住一个祖先的祖字。讲到人的堕落，我们可以想到这个祸害的祸字。神的救赎，我们可以看到礼物的礼字。人的重建，我们可以想到这个祝福的福字。这四个字容不容易记得住？你很容易记得住吧，对不对？但这四个字有什么共同点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都是带“士”字旁的，对不对？带“士”字旁的字有什么特点？带“士”字旁的字都是与什么有关的？都是与神有关的，都是与神有关的。那你会说，那祖先的祖字跟神有什么关系？其实祖先的祖字跟神是很有关系。我们想想，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的祖先的祖先又是谁？你要一代一代的往回追溯的话，你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一直往回追溯的话，就会追溯到神的创造，就 是追溯到神的创造。所以呢，其实神就是我们最起初的祖先。那你会想，哎，祸害的祸跟神有什么关系没有？祸跟神有没有关系？为什么祸字是带士字旁的，是跟神有关的？其实这就是讲到人的堕落。神本来是要与人维持那美好的关系的，但是人却故意违背神，离开了神，导致了这个关系断裂了以后呢，人心变得虚晃，人就干起了人勾人的勾当，这就是人祸。那自然界也受到了咒诅，这个自然界就不再美好了，与当时起初创造的时候就不再一样了，所以导致了许多的天灾的出现。所以一切的天灾人祸，其实你究其原因，你追溯其起源的话，都可以追溯到人对神的违背。所以这个祸患，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破裂，这个祸患是人类最根本的祸患。其他的我们所见到的这些祸患，其实都是一些表征而已，你究其原因就会追溯到人对神的违背，这一根本的祸患。那在这样的一个根本的祸患之下，人试图要脱离这个祸患，人试图要避免这个祸患，所以人试图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与神重新建立关系。我们试图通过修炼，我们试图通过行善，我们试图通过参悟哲学如此等等，试图去与神恢复那个关系。那很重要的有一点，人试图与神恢复关系的就是人向神献祭。献祭其实就是献礼，礼这个字其实就是祭的意思，向神献礼，祈求神赐给我们风调雨顺，祈求神眷顾我们。那献祭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赎罪。刚才曹阳弟兄跟我们讲到了，有罪就必有罚，我们因为犯罪离开了神，犯罪其实就是人违背神，那这是要接受惩罚的。所以人向神献祭就是一个赎罪的过程，就是希望这个罪被罚在这个祭物身上，罚在这个被宰杀的动物身上，以换取神对我们的惩罚。但是这个动物所受的惩罚毕竟是有限，因为动物的生命的价值是有限的，它是远远低于人的生命的价值。所以这个动物的祭，动物的赎罪是不可能全然替代我们的罪所带来的结果，是不能完全的给我们带来救赎的。所以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最完美的这样的一个祭物，就是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献上了那个终极的那个祭，他为我们付上了这个终极的代价。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收到很多的礼物，但是没有任何一样的礼物要比耶稣基督所献上的这份祭更为宝贵。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最宝贵的礼物。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礼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罪就得到了惩罚，不是罚在我们身上，而是罚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这个罪得到了惩罚，所以神可以看我们为无罪，神就可以和我们重新建立关系。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本来定义要赐给我们的各样的福分，这样的福分就是我们人生的翻转，我们的人生不再一样。所以这个福分呢，是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所得到的最美好的福分，最美好的福分。所以呢，这个福音你可以用这四个方面来作为表述：最起初的祖先，最根本的祸患，最宝贵的礼物，最美好的福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集中来看第一点，就是看最起初的祖先。最起初的祖先，这是一个关于神的创造的话题，关于神的创造的话题。讲到创造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我刚刚接触圣经的时候， 我一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一看我就看不下去了，说这个在讲什么啊，心里面有很大的抵触。我不知道各位，你信主还是没有信主的，你刚刚看圣经的时候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抵触？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一个神话故事，对不对？我们都被训练成，一看到神所做的事情就是神话故事，对不对？我们心存抵触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好像这个东西是一个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宗教、西方的习俗，跟我们传统的中华文化是相违背的、相抵触的。还有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从小不是都已经在学习吗？学科学的人是不应该信神的吗？学科学的人是不应该有这种信仰的吗？好像说这个神的创造是违背科学，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呢，很容易我们就没有办法读啊超越创世纪的第一章。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读就已经有了很大的抵触，我们就决定要放弃。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是有这样的心态的呢？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是对创造的一个完全的误解。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才会对创造有如此大的这样的抵触。其实创造不单只是与中华文化的传统是相符合的，它与现代的科学的认知也是相辅相成的。那我们就先来看一看，从中华文化开始谈起，从中华文化开始谈起，我们怎么样来认知神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大家以前有没有想过，讲到神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往往我发现要知道一个人怎么样想神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就叫他们组词，用神这个字来组一个词。大家不妨现在先练习一下，你用神这个字，你首先想到的第一个词是什么？大家可以大声点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用神这个字来组词会组成什么样的词？神奇，对不对？还有什么？神什么？神迹，很好。还有呢？神不可测，神州，对，很好。我想到的这个词就是神州。为什么我们把自己原来所居住的地方称为神州？我常跟这些从中国来的这些学生学者说，我们说我们是来自神州大地。如果没有神的话，如果神这个概念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是一个人造的概念的话，那神州又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在自我否定呢？是在自我否定呢？所以我说，不要做来自神州的无神论者。不要做来自神州的无神论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这个概念与我们的中华文化是有很深的渊源的，有很深的渊源的。那大家可以再想一想，有什么样的个体你可以把它称为神呢？如果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现在是不相信神的话，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神的存在的话，有什么样的一个个体可以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说，哦，这个真的是神，他要具备什么样的特性，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你会把它称之为神呢？超然的，就超过我们的能力的，对不对？超过这个自然界的，这是自然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人造出来的神就是跟我们一样，对不对？就把关公当作神的，关公不就是一个人吗？对不对？人造的神，所谓的神，其实就跟人一样。但是真正的神应该是超出这个自然界，超出我们的人的这个范畴。 那我们的祖先是怎么认识神的呢？我们的祖先对神有什么样的认知呢？不知道大家小时候学中文的时候有没有去查过字典，查神这个字是怎么定义的？有没有人查过的？有没有人想过神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说有神无神什么的，但是神到底是什么？我们有真的去了解它的定义是什么吗？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字典上的定义啊，根据《说文解字》这部字典，《说文解字》是东汉时期有一个文人叫许慎，他所编排的第一部按照中文的这些中文字的偏旁部首排列的中文字典，是很有权威的一部中文字典，所以你学中文的人一定知道，我们要查一个中文字的最起初的意思，我们就会用《说文解字》这部字典。《说文解字》这部字典怎么定义神这个字呢？他说神就是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天神引出万物者也。我不知道大家刚刚看到这个定义会不会觉得很惊讶。我刚刚学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惊讶呢？除了这个概念与神的与圣经的描述一模一样以外，它其实隐含了很深刻的意义。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告诉我们，首先我们的祖先是相信有这样的一位神，创造万物的神。同时呢，根据这个定义，我们的祖先是相信有一位神。如果是这个天神是引出万物的，那他肯定就是只有一位的。你不可能说有好几位神一同来引出万物，对不对？如果有好几位神同时来引出万物，那这个神引出了这些东西，那个神引出了这些东西，那各自都不是引出万物的，是不是？逻辑上是不是讲得通？我们的祖先相信有一位创造的神，创造万物的神，而且这位神是唯一的、独一的神。这是我们的祖先的信仰，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在字典里面定义的。所以祖先的祖字带士字旁，是不是千真万确？是不是很合适？神创造了我们的祖先，那我们的祖先这个祖字是带士字旁，是跟神有关的，这是再合适不过的，再合适不过的。曾经有段时间甲骨文里面的这个祖字呢是没有这个士字旁的，就是旁边那个像而且的且字那样的这样的一个字，这个字也念祖。但后来我们先祖里面的有士之士把这个士字旁加到了这个祖先的祖字里面，其实是深化了我们的祖先对神的认知，非常的奇妙。然后呢，这个定义是与圣经完全符合，完全符合。创世纪第一章一到三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一开始什么都没有，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在那里运行，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你继续的读创世纪第一章的话，你可以看到神一步一步的创造了宇宙万物，从创造光开始，创造了光以后就创造了宇宙万物，包括创造了人。这个跟引出万物的说法是不是完全一致呢？不但如此，我们的祖先不单只认识有这样的一位神，有这样的一位创造万物的神，我们的祖先对神在圣经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创造的方式也必然是深有了解的。因为这里说神是怎么样创造万物的，神是怎么样来创造这个万物的。这里讲到神是怎么创造万物， 说，在说之前呢，运行，就是边走边说，对不对？边走边说。如果我用边走边说作为一个谜语，叫你打一个中文字，你会猜出什么字出来？大声点。就是这上面第一节里面，起初神创什么？造天地，造字，就是一边走一边说的，同不同意？同不同意？我们中文字里面讲到做东西，跟做一个东西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字，往往都是用什么偏旁？用提手旁，对不对？用提手旁，唯独这个创造的造字，是一边走一边说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人手能够做出来的东西，其实不叫创造。我们人手所能做出来的东西，充其量只能说是改造，因为我们只能从现有的东西，我们把它重新组合、重新调配，然后做成一个新的东西，这个叫改造，同不同意？我们不可能从没有东西来造出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我们没有这种能力的，我们只能从现有的东西来做成另外一样的东西，把它改变形体，改变用途。但是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是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什么都没有把它给造出来的，这是真正意义的创造，这是只能通过神，通过他的话来实现的。这个不是人可以去验证、人可以重复的一个过程。所以你说中华文化跟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神讲到的创造是不是有很深的关系呢？不相信神，不相信创造，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很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理性上的问题的。我们一代一代的往前追溯，追溯到那个终点在哪里，那个终极的存在是什么，那个第一因是什么，我们不会有答案，不会有答案。所以我待会还会更多的讲一讲，就是说这个理性跟信仰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创造的话，我们在理性上绝对说不通，绝对说不通。我们需要一个比相信神更大的信心来相信另外的一个系统的存在。那讲到这里说要相信神的创造，很多人可能自然就会问，那说那神创造了万物，那谁创造了神呢？就是这个问题看上去像有点找茬的那样的一个意味，但是呢他确实是问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很重要的一个道理。不管我们信什么，不管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的这位神还是不相信他，或者是相信任何其他的信仰，你最终都要假设某个东西是永远存在的，这个东西是永远存在的，是不需要被创造的。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是需要被创造的话，那你就会问说这个东西的创造者是谁，你就一代一代的往前追溯。如果你相信唯物论的话，你就相信，你就假设说物质是第一存在，你不要再去追溯说这个物质是从哪里来的，你再追溯就追溯到神那里去了。因为这个时间是线性的，即使有人相信说哎，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这样的一个转圈，可能是不是线性的，是循环往复这样在打转的，好像这样就避免了这个最起初的问题，对不对？最起初的终极存在的问题，因为所有东西都在循环嘛，对不对？但是你也要假设这个循环的机制就是永远在那里的，那是谁给了这个循环的机制呢？这个机制是从哪里来的呢？ 所以不管我们信什么，我们都要假设有一个存在是终极存在，是第一因。我们的祖先对这个终极存在的认知和圣经对这个终极存在的描述是完全一致的。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两个完全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刚才我们讲到说，既然我们相信有这样的一位创造万物的天神的话，那这个神只能是一位的，不可能说有一位西方的神，有一位东方的神，不可能的，只能有一位神，只不过是我们都认识这位神有不同的表述而已。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的神跟我们的中华文化，我们的先祖所认识的神完全是一样。对于这位创造的主是一样的神，同一位神。如果你再去看其他的一些中华文化给我们所留下的线索的话，查看那些线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对这样的一个终极存在的认知。你去看道家的话，他就追溯这个终极的存在，就追溯到道，对不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去追溯，你去看这个易经的话，你就追溯到有一个存在叫无极，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无极就是那个终极的存在。我们都知道需要有这样一个终极的存在，需要有一个终极的存在。这个不是说人家说你基督徒很霸道，你就假设有这么一位神，其实你可以反问回去说，在你的心目里面，你有意识的无意识的也在假设有一个东西是永远存在的。你不要以为说只是基督徒是这样做的，只是基督信仰是这样做的，所有信仰都有这样的一种假设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与圣经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之所以之前会有这样的误解，说这是西方文化，这是西方的信仰，跟我们中华文化是不相符合的，这完全是出于一种误解。包括我前面一开始讲到福音的四个方面，讲到的主祸与福这四个字，其实你去查字典的话，都是与圣经完全相吻合的，与圣经完全相吻合。那我们讲完这个中华文化以后，很多人说，哎，那现代科学不是已经证明了否定了这个神的存在吗？我们从小不是都学习这个学科学的人真是不应该相信有神吗？是不是那时候我们觉得信神是不科学，就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有那么多出色的科学家，甚至是我们现代科学的奠基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呢？我们看到牛顿、法拉第、麦斯韦尔，如果没有这些人，甚至我们可以说我们现代的这个科学都不知道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这些都是科学巨匠，然后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当时这些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要从事科学研究呢？他们就是秉承着一个非常虔诚的这样一个信仰，就是他们深信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万物，这个自然界是有规律的。所以他们自己毕生的经历，他们觉得这是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要从事这样的研究，去发现这些规律，去发现这些规律，不是创造规律，而是发现这些规律。发现规律是什么？ discover 是什么？就是你把盖子掀开，让人家能够看到里面的东西，就是 discover， 就把那个 cover 给拿掉，看到里面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这些科学巨匠，你现在去看这些诺贝尔奖得主里面，你从这个医学和科学方面的这些诺贝尔得奖里面，绝大部分的这些奖项的得主都是基督徒。科学真的与信仰相矛盾吗？与神的创造相矛盾吗？ 从这些科学家的见证，我们就知道是不相矛盾。但是我们要讲讲，为什么很多学科学的人都觉得很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这个学科学的人不应该相信神，其实有点本末倒置，有点本末倒置，就是他们把前提当做了结论，把前提当做了结论。我们在学科学的时候，我们在做科学实验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不能考虑神的这个因素的。大家如果你是做学科学的，不单只是做实验科学，即使包括我像我写程序的，我也不能考虑说，哎，我写了这个程序，哎，神突然间干预了，把我的这个扣改成了另外的扣，那会怎么样？或者你在做实验的时候，你说，哎，我把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合在一起，会出现什么结果？你不能说在考虑这个过程当中说，哎，我在把这个东西加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神介入了，那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那你就没有办法做实验了，对不对？我们少英弟兄是做实验的，你不会考虑这个神在你的这个做实验的过程当中会突然间介入进来改变这个规律，对不对？因为科学是研究自然规律的，科学是没有办法研究神的。所以呢，在做科学实验的时候，在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把神这个概念给排除在外，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实验。但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就说，哎，你看科学否定了神，真的吗？其实只是在学科学做科学的时候，我们不考虑神的这个概念，不考虑神会介入到我们的这个实验里面，这个科学里面，不是说科学否定了神。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前提，就是我们不考虑神的这个前提当做了结论，说，哦，科学已经推论出来啊，神是不存在的。这个是本末倒置，这就是很多误解的起源。其实我们之所以能够从事科学研究，其实我们已经在假设说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不变。我们在这里做的实验，在非洲是可以重复，在中国也可以重复。这个世界的规律，这个做科学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假设。但这个假设有谁证明过呢？没有任何人证明过。就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科学证明过的。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前提了。同时我们不考虑神也是一个前提，不要把它当作结论。说科学否定了信仰，科学否定了创造，这句话本身就是不科学。这句话本身就是没有经过科学考证的。有哪一门科学否定了神的创造呢？有哪一门科学否定了这个基督信仰呢？没有任何一门科学是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这句话本身就是不科学。而且科学的发现是不断的在向圣经靠拢。科学的发现在不断的向圣经靠拢。以前人们常说，人都是进化来的嘛，对不对？不同的猴子就进化成不同的人，对不对？但是现在，当人们去研究这个染色体的遗传的话，你一代一代的往前追溯染色体的共同性的话，你会追溯到所有现在的男人都是由同一位父亲出来的，所有这个世上的男人都是从同一位父亲出来的。而通过线粒体的往回的倒追呢，就发现所有的女人都是从同一位母亲出来的。他们把这个共同的男人的父亲称为染色体亚当，把这位共同的母亲的名字起名为线粒体夏娃。其实他们的名字起错。这位共同的父亲应该起名为染色体挪亚。大家同不同意？根据圣经的描述，这位共同的父亲应该是染色体挪亚。 但是共同的母亲呢，你还是要追溯到夏娃那里去，因为挪亚的太太没有生下他的三个儿媳妇。母亲要追溯到夏娃，父亲追溯到亚当。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哎，你看你们所追溯的都不对，因为他们两个人这个染色体亚当跟这个线粒体夏娃是生活在不同年代的，怎么可能呢？当然可能了，因为追溯的都是不同的人嘛，对不对？一个是追溯到挪亚就可以了，一个追溯到夏娃，当然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年代的。这个线粒体夏娃要比这个染色体挪亚要早好多年的，这也是被科学所印证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圣经的发现不断的在印证圣经，就是这个科学的发现不断的在印证圣经。那很多人还会找出去，你看这个圣经现在的说法跟这个科学认知是不一样的呀。我说当然会不一样，当然会不一样，而且我很高兴现在的科学与圣经是不完全一致的。为什么我会很高兴呢？大家想想，今天的科学跟100年前的科学一不一样？今天的科学认知跟100年前的科学认知一不一样了？已经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了，对不对？有很多100年前的认知已经被今天的科学所推翻了。那我们再往前推算，100年以后的人看我们今天的科学，会不会有很多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的科学认知有很多也会被100年以后的人给推翻掉的。如果我们的圣经跟我们今天的科学是100%的吻合的话，那会怎么样？我想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了，对不对？我们的信仰，我们圣经是不变的，而科学是不断的在变的，不断的被推翻的这样一个过程。如果我们今天的圣经是跟这个科学的认知是完全100%相符合的话，那就问题就大了。但是我们刚才讲到其中的只是一个例子，很多其他的例子都在告诉我们，科学的不断的发现在验证人们认为圣经里面很荒谬的一些东西，不是那么难，是很难。而且呢，不忠诚，不要盲信。科学是中性的，科学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害。这一点，科学本身是中性的，一有什么新的技术，往往就会被一些不法之徒把它想到要怎么用它来作为谋私利，怎么样来把它当作一种武器来用。你说这个世上那些所谓的生化武器，难道不是学科学的人研究出来的吗？不学科学的人可以研究出生化武器吗？盲目的去崇拜科学，科学是需要有信仰的引导，没有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科学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我们要把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关系理理清楚。
差不多已经11:20了，
跟我们做科学研究是不矛盾的，不矛盾的。有时候我听到基督徒说，哎呀，劝别人信主的说，哎呀，你不要坚持你的理性啊，你要把理性放下，你才能够相信神的。
你带上这个吗？还是长这么好呢？
正确的使用我们的理性的时候， 会引向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知的。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创造的话，我们在理性上是没有办法通得过的。其实如果你的理性你是对在理性上是诚实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如果不相信神的创造，同样讲到牛顿，牛顿他做了一个太阳系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就是太阳，然后行星绕着太阳转，然后呢他一摇，哎，那些行星就转起来了，就绕着太阳转。因为他的有一位朋友是不信神的一位朋友来造访牛顿，他看到这个模型一转起来，哎，这么巧妙，就在那里转起来了。这位朋友就问牛顿说，哎，这是谁造的？牛顿就跟他打趣说，这没有人造它，自己蹦出来，没有人造它。这朋友说，不可能，怎么可能这么一个精妙的模型是没有人造的呢？那牛顿就说，这样的一个模型你都知道要有人去造它，那个真的呢？这个真的太阳系要比这个运作复杂千万倍，你相信没有人造它，它自己蹦出来的？你在理性上是诚实的吗？这通得过你的理性吗？通不过的。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现在观察一下你周围的东西，你坐的这张椅子，我们现在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都不知道是谁造的，我们都没有去目睹它被造出来的过程，我们不知道它是谁设计它们的，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知道，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这些东西是人设计的，是人造出来的，它不可能是自己蹦出来的，这才是符合理性的。如果有人坚信说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出来的，你说你这个人理性上有问题，你是不是理智上出了毛病？是不是呢？所以相信神的创造才是符合理性，否则的话你怎么解释这个宇宙万物是怎么来的呢？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说，你说说不定这个天外有天呢，说不定我们这个宇宙外面还有一个平行宇宙，那个平行宇宙导致了我们这个宇宙的形成。我说那很好啊，那个平行宇宙是怎么来的？对不对？你不相信最终有一个神的创造的话，有一个终极的设计者的话，你不管怎么追溯，你不管怎么找借口，你都是说不过去的，都是说不过去的。那大爆炸理论是不是否定了神的创造？有人说，哎，这个现在的科学不是提出了大爆炸理论吗？不是否定了圣经里面讲到的神的创造吗？真的是这样吗？大爆炸理论真的否定了神的创造吗？其实大爆炸理论啊，其实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大爆炸理论就是从望远镜里面看到，说这个宇宙呢是不断的在往外扩张，不断的在往外扩张。其实这告诉我们什么？宇宙在往外扩张，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宇宙是有限的。如果这个宇宙是没有限的，它怎么可能在往外扩张嘛？对不对？这宇宙是有限。根据这样的观察呢，宇宙不断在往外扩张，那你把时间倒流的话，那它不就不断缩小嘛？那理论就是缩小到，其实就缩小到那么一点点，这个一点点呢就 bigger than nothing or something， 就 bigger than nothing，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解释，就是一点点就比没有多一点点，那其实已经是有一个存在了，对不对？那他们说这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在这一点，然后突然间有一个爆炸，就炸出了我们今天的宇宙。这个学说是19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在比利时卢万大学做天文物理学教授的这样的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叫勒梅特，他所提出来的。他刚刚提出这个理论的时候，曾经遭到了这些反信仰反基督 这些反基督信仰的人士的极力的抨击。为什么抨击他呢？因为当时的说法呢，就是说是宇宙是一个常态，宇宙是一个常态，是永远存在的，你不要追溯它的起源。但是呢，这个大爆炸理论一出来的时候，就证明了什么？宇宙是有开始的，时间是有开始的，是跟圣经里面讲的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大爆炸理论，你不管怎么相信它，你用它来批评神的创造，这个绝对是错误，绝对是错误的。因为你要想想，即使是大爆炸理论是对的，我不否认大爆炸理论是对还是错误，这个不是我要讨论的重点。你大家可以想想，如果你相信的是大爆炸理论的话，那是谁导致了这个爆炸？是谁给这个爆炸注入了能量？这些能量为什么会都集中在一点这么听话？又是谁导致了这个爆炸会炸出这样一个完美的有序的世界出来？如果你把几百万的中文字把这里堆成一堆，你可以想象一个什么自然的现象，或者是地震也好，爆炸也好，什么风吹也好，什么打雷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方法，这一堆的中文字突然间会有序的排列成一本《红楼梦》，大家想想有可能吗？所以如果你相信大爆炸理论而又不相信有神的计划，有神的创造设计在背后的话，你需要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你所需要的那个盲目的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需要的。你就等于相信说这些几百万个中文字突然间自己可以形成一本《红楼梦》，其实这个比这个整个宇宙还要简单得多。理性，我们一定要把它用对。我们理性用的对，绝对是让我们相信神，而不是让我们拒绝神。大爆炸理论没有否定神的创造，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其中有一个开始的过程。更符合理性的就是，如果你相信神的这个，你相信这个大爆炸的话，你一定相信这个大爆炸是神导致的，是神用来创造宇宙万物的方法。那或许有人会问说，哎，进化论不是否定了神的创造吗？我发现在教会里面经常听到有一些关于进化论的这种争论，但我发现有一点很奇怪，就不管是要就是辩论的双方，不管是要维护进化论的还是要批判进化论的，都没有读过达尔文所写的《物种起源》这本书。我想大家可能在这个话题上也有自己的经历，对不对？也跟别人讨论过，但是我们真的读过这个《物种起源》这本书吗？跟我们辩论的人也读过吗？我发现没有几个人是读过的，没有几个人是读过的。达尔文所写的是《物种起源》，他讲到的是物种的变化。大家猜一猜，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里面他讲到的生命的最起初的起源是什么？大家可以猜一猜，生命的起源是什么？根据达尔文，他认为生命的起源是从哪里来的？啊？从海里面来。OK， 那是怎么样到海里面去的呢？其实《物种起源》多次的提到创造主。Creator， 这有一段话，因为时间都现在几点钟了，是不是超时了？哦，很快，再过几分钟了。这段话我就不读了啊，但我把这个中文的翻译大概讲一讲。这个是《物种起源》的大结局最后一段话。他说：“本书所持的生命观是十分壮观的。”在巨大能力之下，最初的生命被创造主创造，就用呼气 这样的一个动词，就是神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让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的这样的一个同一个词，神吹气，然后形成了一个或几个种类，在地球按照万有引力不断运转的同时，从一个简单的开始，美丽的生物世界就在循环往复的无尽进化过程中形成了，而且这种进化仍然在进行着。面对生命的起源，达尔文没有答案，达尔文只是说有了这个简单的生命以后，然后他们不断的在繁殖，不断的在变种，然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大千世界。但是最初的生命是怎么来的，达尔文只能说是创造主创造的。进化论否定了神的创造吗？其实不需要讲很高深的这些化学的知识，就是我好多年前所学习到简单的有机化学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道理，我们就知道从无机生命、无机世界里面是不可能产生有机生命的，因为有机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但是要形成蛋白质呢，要有酶作为催化剂，但酶本身也是蛋白质。那从无机世界可以产生有机生命吗？至少从我们现在的科学认知里面是不可能的。那有些人可能会问说，哎，那将来可能会被证明，将来可能会有这样的这样的实验做出来，可以从无机世界产生有机生命。我说没有错，我不否认这一点，将来有可能会被证明，但是呢，你现在所相信的是一个没有证据的、没有被证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是什么？这不是科学，这是信仰，是不是呢？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是从无机世界产生到有机生命，然后从有机生命演化成我们今天这个人，这个绝对不是科学，这是信仰，因为那个最初的问题你都没有办法回答。你最初的那个问题，你是通过一个极大的信心，就认为说将来可能会被证明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来接受的，这绝对是一个信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羞羞答答的说，哎，他们的是科学，我们这个是信仰，好像我们是低人一等似的。其实不是的，他们所相信的也是信仰，而且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是绝对是有理有据的，是在理性上说得通的。他们所信的那个信仰是在理性上说不通的，是有很多盲目的成分在里面的。所以进化论没有否定神的创造，连达尔文都没有否定，我们把它用来否定神的创造。所以科学与圣经的描述与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创造是相辅相成，是相辅相成。所以不要用科学成为，让科学成为我们的阻挡我们认识神的这样的一叶障目的这样的一个阻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论是从中华文化还是从科学认知，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与圣经的描述相当一致，相当一致。但关键不是在这里，关键不是说只是认识了有一位这样的创造主，他是如何理性、如何有道理，关键的是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位创造主。关键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生命是被创造的，那我们首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被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被创造出来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在与这个目的、与这个意义相吻合？如果不相吻合的话，可能问题会很大。如果我们造一辆车子出来，我们把它当作船来用，会不会出问题？一定会出很大的问题的。那我们的生命是被创造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了解到这位创造主、创造我们的这位主人，他对我们生命的意义、他对我们的设计是什么呢？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如果我们是被造的，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来过日子，我们按照自己的追求来过日子，那是不是会出问题呢？我们知道任何被造的东西它都有它的用途，如果你不按照用途来使用的话，它是会出大问题。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所追求的要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是不是与这位创造主给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呢？有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他是学钢琴表演，那作为毕业最后的一个考试，他就要举办一个盛大的音乐会，他就在那音乐会上他要做钢琴表演。他在表演的时候弹得如痴如醉，发挥得淋漓致尽，当他奋力地弹下了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大家都站起来掌声雷动，鼓掌为他庆贺。那这个时候他往观众席的后面看了一眼，他就禁不住地流下了眼泪。后来人家问他说，为什么大家都在为你掌声雷动地来欣赏你的表演，觉得你表演得非常好，你最后却是黯然流泪呢？这位学生说，当你们都站起来的时候，都在鼓掌的时候，我看到了观众席最后那里有一个人，他没有鼓掌，他是我的导师，他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我们是不是很努力地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在追求各种各样的目标，我们觉得我们活得很精彩，我们也得到了许多人的欢声鼓掌，但最终我们却没有得到这位造物主的认同，这值得吗？这是不值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追求很多，但是如果这个是与这位造物主设计我们的生命所不一样的目标的时候，我们最后在面见神的时候，神问我们说，我给你的时间，我给你的才华，我给你的一切，你都用在什么事情上面了？你不知道我要给你的设计是怎么样的，你觉得是不是会很可惜呢？所以我们需要认识这位神，我们需要知道他给我们设计的生命那个意义所在，他对我们的期盼是什么。神创造了我们，本来是要与我们经历那美好的关系的，但是人却离开了神，故意违背神。我们的祖先是如此，我们自己每个人也是如此，我们故意偏行己路，不认识神。但神这个时候说，我要呼召你回家，我要与你重新建立关系，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付上了代价，只要你愿意接受的话，你就可以回天家，你就可以来到我这里重新经历那美好的福分。神在呼召我们，神要重新建造我们的生命，他要赐那美好的祝福给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他吗？我们愿意接受他吗？神在呼召我们，不至于我们将来面见神的时候说，啊，神啊，我根本上不知道你，我不知道你给我的人生的规划是什么，我完全的迷失了，到那个时候就太晚了。神在呼召我们归向他，圣经里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性不认识神，我们 最终是要走向永恒的灭亡的。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礼物，这个恩赐在英文的翻译里面就是 gift， 就是礼物。唯有神的这个礼物可以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得到永生，这是最美好的福分。我们愿意接受这一美好的礼物吗？让我们能够归向神，认识神，让我们活得更有意义吗？罗马书第十章第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要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们要承认我们需要这位救主，我们承认我们曾经是走在自我当中，生活在自以为是自以为义当中，这是得罪神的，这是得罪神。神呼召我们悔改归向他，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那救赎的大功，只要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就可以得到刚才朝阳弟兄给我们讲到的那在主里面的身份，在主里面的身份。我们愿意接受他吗？我们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接受他，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还有在网上的有多少还没有信主的这些朋友们，如果有的话，我希望你能够仔细的想一想，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莫大的祝福，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一份宝贵的礼物。愿意认识神，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身份，从此我们不再活在自我里面，我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活在神的慈爱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吗？这下面是一个建议的这样一个祷告词。如果你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的话，你可以跟着我来做这样的一个觉知的祷告。祷告就是跟神说话，就是敞开心扉来跟神说话，你邀请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希望得到这个莫大的祝福，你希望你的人生不再一样。就这个祷告说，如果这是你的心愿的话，你可以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说神啊，我从前不知道您是创造的主，是您赋予了我生命，我偏行己路得罪了您，现在我愿意打开心门认识您，并接受您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谢您赦免我的罪，求您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您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真心诚意的向神敞开做了这样一个祷告的话，这就是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就是你可以称义可以得救。我们在座的有没有之前不信主的朋友，有做过这样的，有跟刚才有做这样的祷告的，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看大部分我们在这里的都是基督徒，但没有关系，在网上如果有的话，你可以跟我们的同工再用这个 Zoom 的举手的方式，可以来向大家表示一下，我们就希望更多的了解你，与你保持联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信息来向你交流，让你在主里面有一个更好的成长。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或许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所以没有关系，在主里面所摆上的每一分力量都有它的旨意，都有它的用途。我们来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一同来探讨 你的创造。主啊，我们之前或许有许多的误解，但主啊，希望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我们对福音、对你的创造、对这个基督信仰更加有把握。或许我们今天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我们就祈求你建造我们，帮助我们在传讲这个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更加有底气，更加的有力量的来跟我们周围的人分享我们的信仰。主啊，求你的信仰被传播在这个社区当中，传播在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归向你。就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大家。王先生还有什么要报告的事项吗？